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然后今天我也非常想跟大家分享前段时间，我刚刚结束的在洛杉矶的游玩经历。其实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季节，西雅图正赶上雨季，所以说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还是非常令人非常印象深刻。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我的这段旅行。那么其实第一天我到了 LA 之后，我就首先去到了圣塔莫尼卡海滩。然后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快要到sunset 日落的那个时间，其实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想在圣塔莫尼卡看日落。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想提醒大家的点，是一定要提前的查好停车的地方，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已经非常赶在日落的那个时间到了海滩附近，但是因为没有看好停车的地方，所以说又绕了一大圈，然后就正好没有赶上那个落日的时间。因为我想其实很多想去莫尼卡海滩都是想要坐那个过山车，然后可以在日落的时候坐过山车，就非常感觉非常漂亮。因为可以在它的这个过山车是在离海滩非常近的，所以说如果在过山车如果正好是日落的时间，就会享受整个海滩的落日。但是就非常遗憾，我们那天因为没有找好停车的地方，然后其实就只晚了10分钟，但是就是到了日落的时候，每一分钟天上的颜色都会不一样，所以说10分钟就已经完全错过了日落的时间。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正好赶在那个时间的话，还是要提前的看好停车的地方。其实停车的地方挺多的，只不过是需要大家确实要提前的去探索一下，去附近看一下，这样才可以找到一个最近，然后离这个就可以走到过山车的地方最近的一个停车的地方。对，然后这是一点。但是在当天我们依然还是看到了一部分的落日，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就是整个海滩都是金色的，然后天空是橙色、粉色、紫色这样渐变的颜色，就像调色盘上一样的颜色一样，就像一幅画。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真正去到圣塔莫尼卡之前，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图片，然后就是同样像调色盘一样的日落的颜色，然后在当时我还觉得这可能是调色，但是在当时看到就是现实中看到它真的就是颜色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就也很感叹大自然他们调色这个颜色真的是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加工就已经非常美丽。然后其实在圣塔莫尼卡是一个非常，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很赶时间，很推荐大家在那里多散散步，然后稍微多待一会儿，可以坐在那儿看整个日落的全部的过程。因为真的是每隔几分钟风景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非常特别特别的热闹，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有表演，甚至有表演节目的，然后有很多的小商贩，然后还有一些卖特色的一些比如说冰箱贴或者是车牌这样的小礼品店，其实都非常有意思，可以一个一个的逛一逛。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很适合晚上吃完饭了之后一起去散散步，然后在沙滩上走一走，然后再在那个栈道上面走一走，然后周围还有海浪的声音，然后还有周边做节目，就是不是节目，表演节目的这样子的声音就非常的热闹，整个的氛围就是非常的欢快吧。然后又同样有着非常绵长的海岸线，晴朗的天空，天气也非常的好，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因为在圣塔莫尼卡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大大的游乐场，就是我觉得拍照会非常的漂亮，因为颜色彩就特别的鲜艳，有 绿色的过山车，然后可能有红色的抓娃娃机，所以整个氛围就是欢快，然后颜色也非常鲜艳，就很适合打卡拍照，尤其是在落日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因为第一天到的时候就时间比较晚了，晚上就也没有再去什么其他地方，因为最近十二月份、11月份还是天黑得太早太早了，可能4、5点钟天就要黑了。然后又觉得晚上可能去到别的地方也没有那么的安全。哦，但是在洛杉矶有非常多的商场，其实是很适合在晚上天黑了之后，你可以在商场里面逛街，还是比较安全的。然后第二天我有去到棕榈大道拍照，因为其实这个可能不是大家一个非常就是需要你要特意为了它而去一趟，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比如说搜索加州搜索洛杉矶，我想都会在网上看到高高的棕榈树这样子的图片。那么这个棕榈大道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拍这样子打卡照片一个地方。尤其是它的这个道路非常的长，那一条大道超级的长，然后两边都是又高又整齐，然后也比较茂盛的棕榈树，然后那附近的话一般都是豪宅区，所以说也比较的安全，然后但是要注意停车的话，还是要看着一下周围的位置，比如说你不要停到人家门特别特别正中间的人家的门口，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好就可以，但因为可能拍照也时间也不会特别久，就大家就可以边看然后边停一下，然后拍几张照这个样子。然后棕榈大道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好看，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话，可以如果是但是推荐使用比较长焦这样的相机，就可以看到远方的好莱坞的标志，然后它就会在棕榈大道的正中间，但是它在远方，但是这一条路都是高高，然后又非常整齐的棕榈树，然后就非常的是一个非常好值得打卡的地方，就可以拍出非常有加州味的照片。因为就是在网上搜的话，还是有很多女生，然后拍在这个地方打卡拍照，就看起来就照片上就写着是在加州，是在洛杉矶。然后其实棕榈大道附近，它离比弗利山庄也很近，所以说它其实一整片都是比较安静，然后就非常干净，也非常整洁。然后大家如果边开车边去拍照的话，也可以正好逛一逛附近的豪宅区，因为比弗利山庄大家都知道就是豪宅和名车的天堂，虽然路都是比较小的。比较窄这样子的小路，但是路的两旁几乎全部都是非常高的棕榈树，然后还有甚至还有可能隐藏着各种你不知道是哪个明星的豪宅。然后在比弗利山庄你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豪车。然后比弗利山庄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购物的地方，有特别特别多的店，其实有很多。店在美国其他的地方是没有，但是你在这里就一定可以找到。就总之你在比弗利山庄附近逛，就觉得自己好像融入其中，就像参加一个时尚秀这样子的感觉，就整体的感觉非常的梦幻。反正就是非常适合拍照吧，我觉得这个树，真的拍用如果再加上一个加州这样子。加上一个滤镜的话，就非常的好看，非常适合。然后，第二天的晚，其实因为棕榈大道跟比弗利山庄其实都离得非常的近，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安排在就是同一天的同一个时段这样子去游玩。然后，晚上有去到格里菲斯天文台，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家应该去到洛杉矶都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注意的点，应该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在格里菲斯天文台，你是需要相当于你是需要开车开上那个山，因为它这个天文台在山的最上面，应该是最上面。然后 在开车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堵车，就是一整个弯弯绕绕的路上，几乎就是一直都在堵车。但是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它那个上面应该是就是当如果有 event 或者是人比较多，比如说周末这样子的时间，人比较多的时间，他就不会在上面的工作人员他就不会让你的车进去，就即使你已经堵车堵了很久，弯弯绕绕的，你终于开到上面了，然后上面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说。哦，这车不能进去，然后当时就是也会出现没有退路的情况，你也不可能掉头回去，所以说你就只能绕很大很大的一圈，你就再开下山，再重新开下山，然后这个其实就会耽误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你如开下山的时候也会堵车，然后你再整个绕一圈的话，我觉得会大概花20-30分钟的时间吧，就会都浪费在路上，然后。啊，其实我们当时去也是希望可以在格里菲斯上面看日落，但是也因为这个车的问题，正好也没有赶上日落。但是下山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日落，所以说，旅途处处是风景吧，只能说是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就都是一种经历。然后那么应该怎么样最好的方式去到达这个天文台？其实我觉得坐沙头是个很好的选择。就是在山下的时候，你就干脆不要试图去开车上去，因为你不知道上面它会不会让你进。那么，其实大家可以选择把车停在山下的一个大大的停车场，然后你停到那个停车场之后，它的天文台其实是会有专门安排的 shuttle，然后可以坐 shuttle 上去。然后，而这个 shuttle 其实我们当时还是等了有一段时间，它据说是好像是15到20分钟，但是我觉得。那天我应该至少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但是就是可以大家提前计划好时间，不要说特别的着急，就差那10分20分钟就要日落了再上去，那肯定就是有很多突发情况。所以说，如果可以提前半个小时或者多久就在那里等，然后坐沙头上去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去这个天文台是不收费的，所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非常省钱的一个，非常省钱的一个。游玩的地方，然后，这个格里菲斯天文台，它其实不仅仅是我想可能天文迷会很想去到的地方，然后它更是一个可以，看到整个洛杉矶的，就是它可以看到全部的洛杉矶的美景的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因为它首先它坐落就是在格里菲斯这个公园这个位置就非常的好，相当于。我想应该是在城市的比较中间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如果上到这个天文台上面，整个就可以看到整个洛杉矶的美景，就是尽收眼底的感觉。在白天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番景色，在天文台上面也可以看到好莱坞标志，就是也很多人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说在傍晚时分。等夕阳西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美，然后到了晚上，其实夜景更好看。其实我觉得，大家到了城市，每个比较大的城市，应该都会想要去看城市的夜景。但是所以这个天文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从 sunset 的时间，就是日落的时间一直待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晚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星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时间，如果大家可以提前计划好自己上天文台的时间的话，然后在晚上，对，说到夜景，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在纽约看过纽约的夜景，反正和洛杉矶的夜景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洛杉矶的夜景就是它没有说特别特别多的高楼大厦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就。到处都有城市的灯光，就像点点星光的样子，然后天上也有星星，就非常的呼应，跟城市的灯光这样比起来。然后在晚上去到格里菲斯天文台，还是它应该是每周都会有一个那种天文观测的活动，因为它其实里面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关于行星星座什么的。 这样子的知识，然后应该是还会有一些 show，所以有的时候是，但是我没有看，没有去买票，因为我看到买票的地方还是排了长长的人，应该是，看 show，看一些演出之类的。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应该这个就是对天文这样子知识很感兴趣的人，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去，打卡一下。而且格里菲斯天文台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所以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哎，这是不是在哪个电影里面见过？那其实就是确实是在，它确实是多次出现在电影里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多在这里拍拍照。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天文台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一个景点，不管你是就是这个天文爱好者，还是说想找一个地方放松心情，然后看看夜景，就这里都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其实在晚上，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因为都离得比较近，有去到一些购物的中心、购物商场，然后。因为去的时候还是在年末的时候，然后就感觉有非常多的圣诞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而且甚至还有造雪，就是在购物中心，然后它会有一些圣诞的小火车，然后还有还在会整点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工造雪，所以说节日氛围非常非常的浓厚。有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亮的、非常多灯的圣诞树，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灯，然后有一些圣诞的布景，就是整个氛围非常的好。我当时一进去，我说哇，这个地方好像天堂，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灯，非常的明亮，然后氛围是非常的温馨的感觉。所以说晚上其实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商场里面逛下，当然是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因为天黑的太早了。其实每天四，就因为我们这几天都有想要看那个看日落，所以说就是非常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关于日落的时间。每一天都是下午的4点，就是40多分左右吧，就已经是日落的时间，所以天黑的还是非常早。我觉得还是挺影响游玩的，因为正常的。夏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可能8、9点钟天才会黑，这样子就会有更多的景点去选择，然后也可以有更多的店，你可以去吃饭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季节真的就是天黑的实在是太早，但是不管怎么说，都还是阳光明媚的感觉，非常的就跟西雅图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现在就是西雅图的雨季，所以说。去晒晒太阳，去感受一下阳光，也是特别好的选择。然后其实，在第3天的时候，就是有去到洛杉矶的环球影城，因为其实当时我就是有在想，洛杉矶的环球影城主要是它有一些只有在洛杉矶才有的一些 tour，比如说。它叫 Studio Tour，这个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是只有洛杉矶的环球影城才会有的一个项目。其实它就是，很多的游客坐在一个像类似像观光大巴的一个车子上面，然后会有司机和讲解员在为大家讲解现在我们现在经过的是哪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布景是什么。因为，这个 Studio Tour 它就是在 Universal Studio 里面进行了一个观光，但是其实我想它应该每一次的路线不是一样的，因为可能不一定哪一天这个布景可能是有一些在拍摄，或者是这个布景的附近在拍摄，所以说不可以太吵，所以说他们当天就会根据当天。Studio 里面拍摄的一些情况去规划路线，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大白鲨的那个场景再现，但是在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有，就我们就在那停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是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大白鲨这个电影的场景的一个场景重现， 就是还表演了一下大白鲨冲出水面的过程。对，这就是一个例子，其他我就不跟大家剧透太多，也许你们去的时候跟我当时走的路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还是挺惊喜的。然后在这个 tour 里面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经典的电影，他们的布景，电影或电视剧的一些布景、场景布景，我觉得非常的真实，而且就是大小的话也是比较1:1的还原，就是做的非常的真实吧，就是你在那儿路过，你就感觉这些都真的，并不只是一个模型。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没有路过一个，一个飞机失事的一个场景，然后它里面每一个座位，然后座位上面挂着的一些，比如说呼吸机，它其实都弄得非常的真实，然后大小什么的，我觉得都是1:1完全还原现实的，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其实当时也路过了绝望主妇啊，等等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一些真实布景，然后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比较特别的，我觉得整个 Universal 比较特别的，我会选择是这个 Studio Tour 的这个，因为是在其他的园区没有，而且在这个园区是很独特的。好的，那让我们现在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聊这一段洛杉矶之行。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今天我想来给大家分享我刚刚结束的洛杉矶之行。 然后在上一段我刚刚有讲到在环球影城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 studio tour， 对，我刚刚忘记说这个 tour 其实时间挺久的，好像是我记得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比较久，所以说大家可以安排在如果自己已经玩的非常的累了然后的时候，然后再去坐这个 tour， 反正它就是一直你坐在车上面，然后也有这个讲解员来给你进行讲解，然后有司机在开车，所以说也可以给自己休息一下，可以在玩累的时候去选择这个项目。然后其实我觉得洛杉矶的这个环球影城其实并没有很大，就是整体还是比较小的，比如说比起可能比较大的奥兰多的环球影城，它还是算是非常小的。所以如果说在淡季，其实我觉得不买那个 Express 票也是非常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两次都没有买，但是都在下午的四五点左右，三四点左右就已经把全员所有的项目都给玩完了，因为真的没有多大，而且淡季的时候真的人不会很多，就是每一个项目的排队的时间可能就有的非常非常大部分其实是不用排队的，然后有的需要排队的话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左右。排队其实时长比较久的就是新开的马里奥园区，它里面的一个卡丁车的项目其实每次都会排队非常久，比较久，就是可能三四十分钟左右，毕竟这个是新开的园区，所以说只有这一个项目会需要稍微排一下队，当然前提是在淡季，比如说淡季的工作日吧，因为我其实两次去都是在不是周一就是周二这样的时间去，就是其实并不需要买快速通道票，然后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想玩的玩了一遍，而且甚至你最喜欢的你还可以去玩两次。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可以在Universal 的 app 里面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排队时间或者是人流量的预测，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的去看一下，然后决定自己要不要买快速通道票。因为其实它整个园区就没有很大，其实我想就算排一排队的话，应该大部分想玩的都还是可以玩得到的。然后我想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新开的马里奥园区，真的很漂亮很可爱，然后也是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进去它所有的场景都非常有小心思在里面，有很多小巧思，就特别有意思，如果说是喜欢这个动漫人物喜欢这个 IP 的话，进去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兴奋，一进到那个马里奥的园区就是肉眼可及的所有地方都是可爱，然后有很多的小蘑菇，然后还有很多小金币，然后还有一些做的管道，就是非常的逼真，而且毕竟它是一个很新的园区，所以一切都干干净净，然后色彩鲜艳，没有怎么落灰的感觉，就还是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在里面拍照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其实它里面的游玩的项目，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就是只有一个卡丁车，但是这个卡丁车非常非常的好玩，然后我两次我都想要玩两遍。然后首先他会发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帽子，这个就已经很可爱，就拿了帽子你就会想一直拍照。然后这个卡丁车也特别有意思，它是相当于你会积分，就是然后你打怪然后积分这样子，所以说就特别有参与感。然后如果是跟朋友坐同一辆车，然后大家一起竞争一起合作，就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它有就是采用了很多那个 AI 那样子的技术，就是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跟大家说的太多，等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非常可爱。总而言这个园是一定要去，然后也非常值得只为这个园去Universal， 因为这个应该在美国也就是只有洛杉矶的这个 Universal 才有的。然后里面也有非常多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纪念品，然后有一些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蘑菇形状的水杯，然后还有很多那个扣子，就是别针，然后造型的特别可爱，因为它毕竟是个很新的园区，然后又有特别多可爱的发箍，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商店也特别值得一逛。 然后我有一个特别推荐的点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就是如果比较对这个园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是推荐去买马里奥的那个手环，还是特别会提高特别多的在这个园区里面的参与感。因为它里面其实我的项目也就是只有卡丁车，那其实其他大部分的场景如果你没有手环的话，你就不能去那些场景做游戏。那么所以说如果有了手环，就可以在这个园区有更多可以探索可以玩的地方，然后也有更多的参与感。手环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不仅可以玩游戏，然后它其实造型做的也挺可爱的，然后它是一个小时候的那种啪啪圈的造型的一个一个戴在手腕上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拿回来之后它也是可以保存很久，当成一个纪念品，也是特别值得，特别可爱。我其实在买的时候好像是工作人员有说这个是在其他的马里奥的园区也是适用的，那么其实可能只有日本的Universal 是有这个马里奥园区，但是这个就是有待考证，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可爱挺有意思的。然后如果你使用了这个手环去做游戏的话，你也可以，你就会在你的手机 app 里面看到你都做了哪些任务，你现在集到了多少金币，所以说是个挺可爱的一件事情。如果是跟朋友一起，你们两个还可以比赛什么的，看看谁游戏做得好。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排队玩游戏的时候，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没有通过小游戏，就是没有拿到那几个小钥匙，就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总之这个马里奥园区真的就是非常的可爱，从你进到那个大门之后，你就被可爱的东西包围的感觉。在也有跟桃子公主拍照或者是跟蘑菇拍照的一些场景的设置，所以说还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 Universal 我还比较推荐的是就是其实这个 Universal 大部分的项目是完全不刺激，就是完全不恐怖的。就是如果说恐高或者是比较怕失重感的朋友，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其实就非常的怕高，大部分的过山车我都不敢坐，但是在这个 Universal 里面，我觉得没有一个是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可能木乃伊的那个项目会有一点点失重感，然后因为它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这个项目比较可怕，然后也比较刺激。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高，它是侏罗纪世纪，就是水上的一个项目，因为它会先爬到特别高的地方，然后突然下这过山车滑下去，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我觉得可能只有这两个项目算是比较高，然后比较有失重感，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然后其他其实大部分的项目就都是比较温和，我觉得比较适合没有那么胆子没有那么大的朋友，还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大部分我觉得都是 3D 的，看 3D 的，所以你也知道你现在自己在这你很安全，你并没有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你只是用眼睛看到。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整体还是非常友好的。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是就是小黄人的一个项目，因为如果是喜欢看小黄人的朋友就一定要去这个项目，因为他从在排队的时候他的一切就非常的逼真，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精心设计的动画，特别的可爱，也非常还原动画片里面的场景。而且他从排队的地方他就一直有在放香蕉味的香薰，因为小黄人他们就是在动画片里面是他们都特别喜欢吃香蕉，所以在整个排队和就是做就是这个项目里面都是有非常有经常会出现香蕉味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然后设计非常精巧的一个地方。然后里面其实我其实每一次一定会玩的是哈利波特的那个项目，因为它因为 因为它也就只有这一个哈利波特的项目，所以说这个圆确实是不大。哈利波特的那个项目还是也非常非常值得，非常值得一玩。它也是场景做的非常的逼真，然后整体的这个路线的规划，然后我觉得也特别的刺激，然后也可以上山入地的就都可以看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其实我之前我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的人他被卡在这个项目上面，因为它是一个，但它很安全，因为它只是一个 3D 4D 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室内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大的地方，坐在一个坐在座位上面。但是其实我当时看的就是有人说他们当时被卡在半空中，然后我当时坐的那天也卡在了半空中，但是就只卡了十几秒，然后就剩下就继续重新运行。所以说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可能，他们确实需要维护一下这个项目。然后一般从这个项目出来之后，大家就可以买一杯黄油啤酒，虽然说也没有说多么的好喝，但是可以拿它拍拍照打个卡，在哈利波特城堡的地方拍拍照打个卡是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其实就城堡这块，哈利波特这边这一部分也就是这些了，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淡季完全是可以在一天之内就玩完这个 Universal， 甚至晚上还可以出来之后还可以再找个地方吃个饭。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根据当天的情况再决定要不要买快速通道票，因为其实还蛮贵的通道票。然后在刚说的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然后在第四天我也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去看 NBA 的球赛，因为其实更多的是去感受现场的氛围吧，因为我也没有说特别能看得懂这些场上的规则什么，但是即使这样你在现场你也肯定会为现场的赛况而兴奋然后而紧张，因为现场的气氛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热烈。在尤其我看的那一场是就是湖人他们在他们的主场打，所以说大家就是球迷们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在每一次的进攻或者是防守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音乐的伴奏，然后整个场上的氛围就是非常火热，非常非常热烈，然后灯光音乐就是把整体的氛围营造的就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甚至即使看不懂也会为了比赛而紧张的感觉，非常投入其中。然后去的早的话就可以看到球员们热身然后投篮这样子，还是挺值得去感受一下氛围的，因为然后于是在当天我坐在我们前面前后左右的球迷们都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也渲染了很多的看球的氛围。那么我们再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再聊这一段的洛杉矶之行，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嘿，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必须加入筹兵计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今天我有了给大家分享我刚刚结束不久的洛杉矶之行， 整体的印象都非，整体的游玩都非常的开心快乐，主要是充满了阳光，在已经在西雅图已经连续下雨了很久的这个雨季，去晒几天太阳是特别好的选择。嗯，刚刚我有在分享我们第四天的晚上在去看 NBA 球赛的这个经历。其实我觉得，在现场除了你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热烈这个球赛氛围之外，在外面其实有很多因为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有去附近的那个球馆里面，一些卖纪念品的，或者是卖纪念品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像照片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去参观一下。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球相关的一些周边，然后球衣，然后还有一些可爱的做了人形的贴纸，或者是这样子类似的纪念品。然后我觉得也是，就在这儿买，可能你会觉得，就在这种地方买，可能就会觉得，它好像更有这个看球赛的意义一些。然后我们在其实在我知道，我之前在网上看有很多人在看球赛的时候有看到明星，比如前几天陈冠希好像也有跟他的孩子就有去看 NBA 球赛，因为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就有看到卡戴珊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去看球赛，然后他们就坐在离球场特别近的第一排，我想应该是 VIP 之类的位置，然后有看到卡戴珊，所以也许大家去看球赛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明星，但他们想必应该都是坐在特别的前面，坐在第一排的位置。然后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最后的很重要一个 part， 我想留给在洛杉矶吃过的美食们，因为洛杉矶大家都知道华人特别的多，然后它各式各样的餐厅也非常的多，并且有很多在别的城市没有的一些特色的中餐馆。但是当然其实我主要还是想吃中餐，因为在西雅图这边没有吃到的种类我都希望能在洛杉矶吃到，然后我也确实去探索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值得给大家分享的几个，一个是有一家包子铺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其实在这边很少会有人做发面的包子，就是大部分的包子可能像叉烧包，或者是就是有点像国内比如说罗森超市或者超市里面卖的那样的包，就是它外面的皮是像馒头一样甜甜的。但是在洛杉矶众多的包子铺当中，我们选择了一家包子铺就非常的好吃，而且它就是发面的，就是甚至还渗着油的包子，就非常非常香，非常好吃，而且物价我觉得吃东西很便宜。而且在那家店，它应该算是一家早餐店，我还吃到了豆腐脑，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腐脑，因为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有吃过，但是大部分的豆腐脑都会有豆子的那种，可能那就是传说中的豆腥味儿，就是会有奇怪的味道，但是在洛杉矶吃到的那个豆腐脑就完全没有豆腥味儿，就特别的好吃，也完全没有豆酸味儿。还有一些酥饼、糖饼，就我觉得在这边还是非常难找到的，而且那一顿点了非常的多，但是只花30块钱，所以我觉得物价还是非常便宜。而且能吃到发面的包子，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的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因为其实在来了美国之后也没有在别的城市有发现有潮汕牛肉火锅，所以当时当我看到了洛杉矶有潮汕牛肉火锅，我就想一定要去吃。然后去吃之后，反正确实它肯定是不如国内的潮汕牛肉火锅的牛肉就是那么的讲究，分这种肉那种肉，就非常 这样子的肉几秒，那样子的肉烫几秒，它没有分的那么讲究。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性价比，然后还有整体的调料的口味，其实我觉得都就是了胜于无，就是总比没有好。你吃到的话，就至少是吃到了，然后味道也是还可以，牛肉也比较新鲜。然后我那一顿饭我也挺震惊，因为才就是牛肉火锅只花了130刀，所以我觉得已经比起别的火锅已经蛮便宜了，而且它是就是牛肉的嘛，它大部分的食材都是牛肉，它也没有说像川味火锅有一个什么这种这个鸡爪那个鸭脖什么这种东西，它就是大部分都是牛肉，所以我觉得价格也还可以。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的。哦，还有铁锅炖，我在洛杉矶吃到了铁锅炖，就是也是在这边非常非常少见的。我虽然说它的铁锅炖也没有说那么的正宗，但是它整体比如说那它的锅啊和它的铁锅炖，我觉得一定要有的饼，所以它还是都做到了，就还不错。但其实有点遗憾是那次我们点的是羊蝎子的锅，其实我觉得铁锅炖应该是没有羊蝎子，但是那次应该是因为它好像只有好像连排骨都没有，有点忘记，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点的是羊蝎子，其实没有说就特别的正宗，但是也还可以，也是非常，如果想吃羊蝎子的话还是可以非常吃得够，而且它要有一些东北菜，并且它整个店里面的装饰和装饰，然后还有那些餐具啊，比如说锅灶都特别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特别的正宗，然后也特别特别的东北的感觉。还有在洛杉矶我觉得有吃过很好吃的椰子冻，但是椰子冻现在好像西雅图也有开类似的甜品，不过这个应该最开始还是在洛杉矶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主要因为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想要去洛杉矶吃到别的地方没有就或者很少的这样的吃的。还有就是我发现在洛杉矶大部分的餐厅营业都挺晚的，就这点挺好的，当晚上想要吃夜宵或者是晚上从商场出来然后你还是想去吃东西的话，这就是个就你会有非常多的选择，而不是说你打开地图你发现只有麦当劳这么晚才开业。所以说在我觉得整体洛杉矶的餐饮就是还挺卷的，不管是华人区的中餐厅，然后还是一些韩餐，就是他们开的都比较晚，而且我觉得价格都比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比西雅图要便宜一些。而且就是你会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你想要吃烧烤，你会发现有好多的烧烤可供你选择，而不是说只有一家。如果你想吃比如说火锅新疆菜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选择，就不只是一家两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西雅图其实还是经常一种菜系，其实也就那几家，就那么几家你可以选择。所以我觉得洛杉矶整个的餐饮还是遍地开花的感觉。然后还有我刚刚想起还有在洛杉矶有吃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海鲜的砂锅粥，它就是因为其实之前也是看电视剧就是看到粥底火锅，然后就特别想吃国内的那种潮汕嘛，应该是潮汕，就是广东那边的那种粥海鲜这样子的搭配，然后在洛杉矶也是看到有一家店，它是你可以选择很多的食材然后去下到这个粥里面，然后他端上来他说这个是两人份，但是上来我觉得就四个人 也完全可以吃，四五个人都完全可以吃，量也非常的大，然后海鲜吃起来感觉也比较新鲜。嗯，如果大家想吃比较清淡的海鲜粥，我其实觉得可以在洛杉矶找到还不错的选择。总之就是在是去饱口福的，在这边没有吃到的东西都会想要在那边找到。嗯，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跟我听我展来分享在洛杉矶的旅行经历。我觉得洛杉矶它是一个可以满足你很多需求的一个旅行的地方吧。它既是文化、电影、艺术这样的一个圣地，然后也是有着阳光沙滩海浪的一个度假的好地方。然后它同时也有非常繁华非常豪华的一些购物的地方和居民区，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奢华极致的奢华，然后又可以看到非常激情四溢的 NBA 球场，我觉得都是可以创造很多美好瞬间的和一些和美好回忆的一个地方。啊，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